你过得好吗？不管开不开心，你知道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为什么跟这个人相遇在这个时间点呢？
一切的答案就在你的生日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漫步树林，
数字的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佳，
我是 Cici，
我是朱丽叶，
我是圆圆。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有一点点沉重，但是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议题，就是死亡。
你们笑什么？
笑什么？
因为我很难听 Cici 很认真的讲话，
我是可以很认真说话跟很认真的态度跟气质的态度面对你们的。
嗯，对，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讨论到一个主题，就是如果你真的离开了之后，你希望在世的人还能不能够记得你？在这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跟想法。Cici 跟圆圆是觉得呢，
大家都不用记得我，
对，
忘记我都 OK。
那我跟朱丽叶呢，是觉得一定要有人，
我很害怕没有人记得我。
所以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聊很久了。
对，因为其实前因是我访问安家说，哎，像安家你爸爸过世了，那但是他在你心中还是有很重很重的存在，然后你是如此的思念他。那今天如果有一天是你离去，你会希望你的儿子记得你吗？
我希望啊，当然要啊。对，但是我没有讨论到他可能不需要一定要形式上面，譬如说我接受花葬或者是树葬或者海葬。
No, 你就是要他记得，
对，他要记得我，但是形式上他有没有固定，譬如说清明要来拜我。
no, 他就是，你就是要他把你放在心里。
当然要啊，就是、
不管他是树葬、土葬或是什么葬，你就是要种在他的心里，
你要种在他心里。
好可怕。
对
对啊，如果没有
我也会希望人家，对啊，我要种在人心里啊，种在你心里。
对，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反而没有刻意的或是需要别人记得我，我会很珍惜在我在这世界上的时间，好好尽力过好我的每一天，对我身边的人尽量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我自己自认为很好的部分。但是如果走了，我就真的就咻就走了，我没有很刻意。
走了就走啦，为什么要记得你？
对，
那种记得是一种，对我而言啊，是一个如果一个我很爱的人，譬如说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或是跟我有很强烈连接的人，有一天当我离去的时候，如果他还一天到晚在思念我，我会舍不得，哎，因为他这么的想念我，我却无法在他身边，所以你就不要记得我，你可以过你的生活，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你真的不用记得我。但是我在世的时候，我就是你心里面最特别、最重要的那一个人，这个我心足矣。
对，但是他一定可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开开心心过他的日子，但他开开心心的日子里面带着我们的回忆。
我说不出口。
我刚突然想到，如果我是你的那个，就是我死去，然后你一直在记得我，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一个自约酒的灵魂，
你一定会再回来，
我一定会。完全没办法投胎，
是
因为我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这个就是
我突然想到了，
就是说你在世的人，你为什么要一直想着这个离去的人？你会让他走不开，因为我会舍不得你的想念我，所以我想会过去跟你陪着你一下，抱你一下。
对，我永远走不开，
呢喃一下，那就是一种执念。可是为什么我可以不要？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你不记得我，是因为我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爱。
那他如果爱你，他就不会不记得你啊。
你知道不记得不代表失忆好吗？我的意思是不是失忆。
哇，你这是金句呢。不记得不代表失忆，
是一种我不会一天到晚思念你、想念你，一直觉得好像哦，我好怀念你什么什么，逢年过节一定要看一下你、想一下你，不需要。你随时想到你可以跟我连接一下，是平常都是各自自由的，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信任的，而且这种很明白，就算我肉身不在，但是我们灵魂意识一直都同在。
对，我懂你的意思。当然我所谓的记得也不是他必须要时时刻刻处在一个完全思念我，然后没有办法自己 独自生活，然后完全沉浸在这种悲伤里面的记得，也不是。我觉得那种记得对于我来讲，它是轻盈的，就是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你偶尔想到我的时候，
别人不轻盈啊。
没有没有，就是你偶尔想到我们之间过去的时候，你可能跟我做一下连结，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所谓的记得是那一种记得。
所以你是随时随地准备被召唤出来的。
是不是
需要我
就看我就说妈妈来了
都不 cue 我，但是我是可以接受你都不 cue 我的，可是你无法接受别人不 cue 你，这是分别点吧。
哦，对，我觉得是耶，我好像也没办法接受别人不 cue 我，因为就没有人需要我了。就连是灵魂好像都会，
因为其实我们所谈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要你一直报复挂念，我没有要你的执念，可是我希望你偶尔要 cue 一下我嘛，你就是这种心情嘛，
偶尔要 cue 一下
我，然后我们是那种你不 cue 我，我都 OK 嘛。
嗯，对，我是不希望人家 cue 我，就像，我跟我的爷爷奶奶感情非常好，然后但是我非常的不希望他们离开之后，可能很挂心在孙子身上，还在我身边，所以。比如说最常我都会生活化的想到一些情境，对，万一我在跟别人恩爱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也在旁边看着我怎么办啊？我会觉得oh my god， 所以我的想法都是亲人如果走了就好好走，我也不希望他们挂心我们。
嗯，
对，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该努力啊，该怎么走都是自己的选择，那他们就往更好的地方去。
当然
对啊，你想想看，万一有一天你儿子 cue 你说不啊，你财产怎么没有分那么多？
对啊，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当然不是记得那一种东西，就我刚刚有诠释我所谓的记得，其实就不是让他一直沉溺在没有办法自拔的悲伤里，而是那种偶尔他，譬如说他路过这个地方，他想到哦，妈妈曾经带我来吃过面，或是干嘛的那个。那个 moment 就是
好可怕哦！
哎，欸，我能理解，他们没有要树葬，也没有要土葬，也没有
要
火葬，他们
要站在别人的
心
里。
你们太夸张，太浮夸，没有那么夸张。
他们要葬心。
我跟你讲，你如果生了一个资约酒的儿子，绝对会。因为说到那个吃面，我昨天才也是经过某一间，我姑姑过世了嘛，然后他之前带我去吃的面店，我还是真的记得他这件事。我是说真的，
啊，
这
就是我的意思。说像我常常会想到我爸爸跟我去过哪里啊，或是我们一起共同做了什么事情，甚至骑摩托车停下来看看天上的云，我都会想到他。但是那种心情不是说很难过、很悲伤，
对，不是。
哎，我知道你现在很好。我知道你好，那我也好，但是我会想着你，
然后谢谢你曾经对我的好，
对，然后很感恩我们的缘分，就是这样子，就是，
对，我也是这样子想而已，
对，
不是不会悲伤，是那种感激过去的缘分，谢谢你曾经对我好过，
对，都会感觉到他在
曾经爱过我，
咔，对啊，所以我觉得记得，所谓的记得，
其实我觉得，因为安家跟朱莉也都是制约酒的人，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制约酒的大概的个性，因为他们太容易以别人为优先，这是因为他们比较难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那酒是最大的数字，最后一个数字，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跟团体氛围那种情绪的渲染力，所以他们会对苦难比较有感觉。所以我刚刚想到的事情是，因为你们会对别人的人性，比如说你们也还蛮爱看一些八点档连续剧的，就是因为你们想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很容易透过生活里头的一些想念、一些回忆，来让你们跟他人建立连结，这是你们找到自己存在的方式。所以你们很害怕别人如果没有这些仪式的动作行为，不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做过些什么，然后你们也会丧失掉自己的存在。
所以阿九真的很需要仪式感。
是真的，对，
就很怕自己不存在，
对，就是那个点。好，譬如说还有另外的点是，其实假设有一天我们离开了，那么在世的人他们怎么想或者是不想，其实我们不可能去影响或者改变他们，他们有他们的生活，重点是回到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会担心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害怕这件事情，其实跟他们无关，欸，
对，
跟我的小孩、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怎么对我其实无关，其实跟我自己有关，为什么我会这么的介意这件事情，我的恐惧出自于哪里，然后我在意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是从这个点去回到自己啊，比较能够去让自己有更多的释放跟轻盈了。
对，虽然死亡是很沉重，但是我觉得包括对生者心灵方面，我觉得是需要，是比如说就像安家好或是朱丽叶他们这种就是容纳非常多非常多情感层面的人来说，
我也有情感好不好，我也是个有血有泪的
冷血、啊、
好，我最冷血我最冷血这样子。好，就是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会想要探讨这个主题的目的。
嗯，
那朱丽叶呢，你觉得你自己身边有没有好，那说对，如果你的宠物有一天离开你呢？
其实我在上一集的时候也突然想到宠物，你讲到宠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其实会帮我的猫梳毛，然后我会把它的毛全部收集在一个盒子里面耶。
Oh my god
我没有养宠物，我觉得
然后我想要做的是就是用猫毛毡，然后就是今天如果它对，
我们都想到哪里去了？你们想的太可怕了，要巫毒娃娃之类。我想要做猫毛毡，然后的意思就是，今天如果是他，甚至我会把它做成一颗那种球。他其实很喜欢玩他自己的毛做成的球，小球，那是他的玩具。真的就变得最对。然后我只是突然想到说，嗯，好像有一个东西存在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在思考。的确刚刚有人讲了，我在思考说为什么我那么恐惧不存在，或者说好像没有，我很害怕其实是我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的消逝。
嗯，
那好像我就不曾存在过，就害怕我会完全不知道何去何从，没有存在过这件事情，这是我所害怕的。
嗯，
所以我才会希望说有人留至少记得我。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迪士尼的卡通，
那个弹吉他的男
生，对，弹吉他那个可可夜总会
、哦、对，可可夜总会，好感人哦，那部片。
对，可可夜总会里面提到那个概念，不就是他如果完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过，他
就
完全消失，
他的灵魂
会完全消
失
哦，
消失就消失，
是不是很棒吗？
啊、
我就是
赞的，
我连灵魂都消失，
那我就
对我就变真的 ，I'm free， 我就可以再去别的地方，
可是
我就可以再
没有别的地方，就完全不存在了，
那就不存在啊。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一 part 的时候，
是是
我哭惨哎、欸！
握手，
我哭惨，我觉得天啊，我怎么要消失啊？为什么？对，我真的哭到爆。那个
我看完那电影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一遍逝去的亲友，我要告诉他们说，我都还有人记得你们，所以你们不会消失。
他们没有消失，是你因此才不会消失。
对，其实对、
对，其实是这样。
你在这些回忆的片段之中，然后我觉得是
你还。找到是你在找到你的足迹，而不是他们的足迹。你在找的是你的存在，跟他们曾经发生过的种种，你存在，曾经存在在哪里？
我们又更进一步验证了阿九无所不在，哇！
而且是一个很难懂的存在，
真的，
真的 ，everywhere，
真的。所以其实你知道，如果有一天啊，你们真的万一就是。用各种方式假设不存在的时候，譬如我可能去异地工作啊，或者是可能会离开个几就是一阵子啊，别人真的很难不去记得你们，别人很难不想起你们，因为你们真的在我们生活里头占了很多的足迹，
真的无所不在，
你们
地茶水的地茶水，
帮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享受到的便利，还有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会被感受到的贴心的温暖的举动，我们会突然哦，怎么好像少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哦，原来是因为谁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谁最近比较忙，没有空过来什么的，我们都会记得你们，只是因为你们的不存在。
我要这
ending 下了，奇怪。
所以我后来，所以原来啊，制约久的人，他真的很容易会，就是你知道，他也在苦心经营自己的存在耶。
对，我们所有的付出，其实就是要证明我们存在，
曾经存在过。
对，
你们一直在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在种，其实也不错啊。他真的就在种他们自己的善缘。
如果有人真的不需要你们，你们会不会生气？
嗯，会。
你怎么可以不需要我？
对，
没有我，你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好？
对，
对，有时候会有一种，我看你
嚣张多久？对，
就是没
有
我，
我看你
会，对，没有我，看你能够成功吗？没有我，看你做得到吗？
嗯，
就或者没有我，我看你有多辛苦。
对，
没有我帮你做这些事情，你就
自己做吧。对啊。
对啊，
是啊，
真的，对对 对,
对、啊，
这是黑暗面，然后心里
默
默的会这样子，
默默
会这样想。
嗯、
对，你看我帮你分担了多少东西，
而且你知道，当你把这些事真实的心情说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更放松？
嗯，
对，
是真的会更放松哦。因为我承认了，我内在我生气的时候，我委屈的时候，我的想法跟心，啊，那个东西没有对错，那只是我的真实的心情。
嗯嗯嗯，
然后反而会让你们更能够跟自己越靠越近，所以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会更心甘情愿，更求取自己的平衡，不会再委屈跟压抑。
我觉得刚刚你们那一刻存在好鲜明哦，
是是，
整个突然都是你们的存在哦，
真的。
而且我们真的同频，超
真的
厉害，
而且每一个字都在同一个拍子上。
对，
真的，
因为那真的
cue, 没 cue 过
的那真的就是最深层的想法，
嗯、
而且常常会有时候还会觉得说，哎、欸，想完这个想法之后，另外一个那个假装的天使又出来，会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嗯哼，
你知道吗？但是其实那刚刚那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最底层、很真实的一个想法。
嗯、
对，没错。
可是那个很有力量。
嗯，
那个真的很有力量。
嗯，
我是个
你的力量，我要
吃掉了，我好弱。
你的力量去哪里？
我被阿丑吃掉
了。我们刚联手太强了，
对，联手。
所以你们觉得，大家跟怎么跟你们相处，你们会最开心？当你们有些话无法直接说出口的时候，你们会希望被别人懂，还是不被别人懂？
当然是
希望
被
别人
懂啊。
我觉得被，
但是别人真的不懂啊，很难懂啊，是不是？
我现在真的有理解这件事情啦，就是我们不可能永远理解，我们或许我们会蛮容易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用以这个的压力套用在别人身上，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
嗯，
所以我现在会比较知道说，我要说出来，否则没有人能懂。一定要说出来，我到底需要什么？连我自己都不需要什么的话，谁懂啊？连我自己都不懂我自己需要什么的话，当然不可能有人懂。所以我现在会比较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试着渐渐练习，试着让他说出来说我需要什么，或者说我不需要什么，拒绝或是接纳，都是我当下很诚实的接纳我自己现在的需要。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更健康，然后之后就我觉得更少那种批判，或者说那种好像到后面再来关门开门，就是要嘛就是一直就整个都关门那个状态。
嗯，安家呢，
我觉得对啊，就是会知道自己要付出到哪里啦。
对
对，付出到哪里是心甘情愿的啦，然后越来越多这种自己的觉察跟看见。
嗯
嗯
嗯，对哦。我想到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你知道我们人不只是志愿者，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会去寻找自己所相信的证据。
是，
所以如果你内在还是把看重自己跟别人，就是我存不存在，等不等同于有没有价值，跟别人爱不爱我画上等号的话，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路上嘛，我们还没有全然的开悟，所以就算是疗愈再多，也还是会有些底层在勾着我。可是这回应到现实里，就是当你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你们是用尽全力，因为你们比较没有界限。
对，
可是当你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别人觉得他已经在帮助你了，可是别人没有用尽全力，你们就会受伤了。
嗯，
可这个时候就会是你们内在那个黑暗天使出来找证据的时候，你看他就是不爱我，可是别人已经给了他当下能给的，可是他没有用尽全力，因为用尽全力是你们的模式，别人不会用尽全力，因为别人会先顾着自己，把多的再给你们。
对，
但是别人在当下已经尽了他的力，能给的力，可是你们就已经受伤了，因为你在寻找证据，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辜负我，我以前用尽全力在帮他，可他现在没有这样对我。
所以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也要试着自己在做之前自己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我们要的，我们先留着，剩下的再给别人。
所以意思是如果你们开始回来珍惜自己，重视自己，把我要的先留下来，多的再给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允许别人也先留给自己。
对，
你们就不会觉得好像找到证据别人不爱我，因为你开始懂那种我珍惜我自己需要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先维护我自己。所以酒的关键字是不是慈悲？所以要先对谁慈悲？
自己。
可是那个对你们来说真的很难，就是先留给自己真的很难，那个真的需要练习。你们练习的成功经验是，原来我先留给自己，别人一样爱我，你就会越敢越留越多。因为我跟别人不，我一样有存在，也会一样爱我的时候，你就越敢越维护自己。
嗯，
所以我们回来可以谈一下，其实制约酒的人呐、啊，这个九号的能量，它最大的课题跟要学习的重点，就是关于对生命的信任。
嗯。
你知道制约酒的人他再怎么样为别人付出，他其实脑子是傻傻的，
嗯，
他真的傻傻的，他真的没有想太多。
对，
然后所以他们天生有一种相信因果、
哦、
即便是被骗被欺负，他们底层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没关系啊，那就这样，反正就是凡事自有因果。
对、嗯、
对，
这是你们天生的信念，没有人知道，你们就是会往这边去想，所以你们这一辈子贵人也很多。
嗯，
你们遇到难关、遇到挫折，总是会有人拉你们一把，然后你们就过去了。所以当你们卡住的时候，回来就是我到底有没有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它就是发生，我愿意臣服这一切的时候，我就会放下任何我心中的困难或者是我过不去的关卡，就比较容易释放。因为你们开始相信生命，然后你们相信因果的那一种信念会出来支持你们放下沉浮，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回到那个对生命的信任，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结束的议题、死亡的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验我们对生命够不够信任的时候。还有这个人不管他是因为生病离开，因为疾病离开，还是因为意外离开，还是天灾人祸，如果我们有一个在伤痛或者是放不下的信念之余回来去理解生命的所有的发生，在当下不管我们接不接受，它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开启另外一个跟生命更大的连接，是回来就是知道吗？这件事情它要让我更大的臣服是什么，更大的信任是什么。所以在面对死亡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个酒的那种，我觉得在面对死亡议题的时候，每个人内在其实就是在启动你在学习数字九的这个关键的时候，就对这件事情的发生，你够不够臣服，够不够信任，够不够相信，
嗯，
它是不是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在你接不接受的时间点或者是方式。
没错，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信念，就是死亡就是开启生命开端，就是生跟死之间一直都是一起的。
嗯，
我觉得是我们都能理智上接受，但是情感上就是放不下。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奶奶走之前，她其实是癌症过世的嘛，然后癌症那时候是肺癌，所以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经历过她死之前那一段，可能一个月一两个月的过程非常痛，痛到他是一个人很忍耐的人，但是他却都能哀嚎出声音，因为真的非常痛。然后当他死的那一刻被确定之后，我当下有两种念头会同时冒出来，第一个就是太好了，他解脱了，他不用再这么痛苦了、嗯、但第二个念头会觉得他走了，我就再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再为他做什么了。虽然说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在他死前那段期间，我真的有回到家去陪伴他，然后去好好能为他多做点什么，去多做点什么。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理智上我们好像知道是很好的安排，可是在情感上有时候会很难放下。
所以生命会透过真实事件的发生来让你真的把这个学习给收下来。
嗯，我想要分享就是
朱丽叶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 我非常推崇，就是要推广生命教育跟安宁照护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的价值观跟认知里面，我觉得如果是生病就是有癌症然后离开，我爸爸自己也是大肠直肠癌离开的，他有时间跟我们告别，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
对
对，就是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去好好的说再见，彼此都是，对在世者跟往生者，我觉得都是，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没错。
然后走到安宁的疗护呢，其实会让他们没有那么痛苦，然后可以也是陪伴家属好好的去，像我们刚刚也有聊到说要不要抢救要不要急救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心路历程是，好， 我跟我爸爸，我们家全家人都很有认知说，我们今天如果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唯一的，我爸爸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让他太痛，不要让他痛苦，所以他不要抢救。那这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共识哦。好，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往这边努力嘛。然后走进了安宁照护之后啊，我们他我爸爸开始就是失去意识的时候，护士就问我们，问我跟我弟还有我妈还有我姐，就是说他接下来他你们会面临到的就是他无法进食，他会连水都没有办法喝。然后呢，如果无法进食，你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插鼻胃管，他可以继续维持他的生命机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有意识或者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进食，不插鼻胃管，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对，那然后那个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就是我已经答应，我已经知道他最后的要求就是他不要痛苦，所以插鼻胃管这件事情他是绝对不要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是活生生的看着我爸爸饿死，就是饿死。然后我的理智很清楚知道，因为我有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功课，说一个人体在死亡之前他没有进食的一个礼拜之内，他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知道他的肉体是不会痛苦的，就是他会自己产生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昏迷，然后其实会有一点，他连水分都不需要，有时候打点滴对他来讲都是一种痛苦，他们还要打那种排水的针什么的。所以我理智上我都知道不给他吃饭不给他插鼻胃管对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的心里的另外一方面我好很痛苦，我会觉得那我就是活生生看着我爸爸饿死，然后就是饿死，然后就是，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天人交战，包括我妈妈我弟弟，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会有这种感觉，只是他们不愿意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插鼻胃管，所以我爸爸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离开了。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讲真的是一场生命教育，然后整个安宁的照护啊，让我真的体验到你能够好好告别好好离开，这真的是好好善终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整个过程我也带着我的儿子从头到尾陪伴，就是到他整个安宁的照护一直到他死亡，我都问我儿子说你要不要在旁边陪伴，那你可以自己选择要或不要。因为我觉得死亡这个议题啊，大家都很害怕，就是因为都不跟小孩子讲，我们从小只要提到死啊什么，长辈就会说啊不要讲，这小孩子不要乱讲话，然后因为无知所以你产生了恐惧。
是，
对，所以我会带着我的孩子，我让他自己去看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做自然死亡。那你看到你的外公就是自然死亡的，那你知道什么叫做死亡，那你接下来怎么去面对你的自己。你因为在我爸爸离开之前，我觉得那也是很有默契的，就是他要离开的前一个小时，我就突然跟我们家人讲说，我们现在每个人轮流去爸爸旁边跟他单独的相处一段时间，跟他讲你想跟他讲的最后的话，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轮完了之后，我爸爸就离开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我真的有好好的告别，而且我有好好的就是单独的跟他讲完我想跟他讲的话，然后他就真的就离开了，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很感恩很感恩的心态，这样子。对，所以我推崇安宁照顾跟生命教育这样子的观念。
嗯，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留在就是活生人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很大的课题啦。
对，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告别，其实在世者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他要带着这样的遗憾跟那种内疚啊，然 然后还有继续活着，那个在世者其实心里是
很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过不去的都是自己这一关，
是，
即便爸爸其实他好好的，甚至是对他而言是最好的方式，
对，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对他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不舒服，因为我很痛苦，
是
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无法让他用最好的方式离开。当下我很挣扎，那是天人交战的时刻。所以我觉得生命就是在教会我们每个人，你自己内在所放不下跟割舍不下的是什么，其实一切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然后生命会来教会我们。最终都是还是要信任，对生命有着最大的信任。
没错，
就连看起来是弱势，或者是因为意外感觉好像他是被牺牲被破坏的，其实对我而言，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哦。我都会觉得他们灵魂好伟大，选择用这种方式离开，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们，让我们学会更多，所以他们没有受害。那是灵魂最高的意志。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